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昨天跟大家分享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在这里面呢，我提到我们看待任何事情，包含团队的协作、人与人之间的状态，还有事情的处理，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做我们有没有还原这些问题怎么发生的前提跟背景，还有在什么样的前提背景底下，我们所做的相对应的策略才能达到更圆满的结果。然而呢，在这里就要衍生探讨一个更核心的议题，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正确解决问题。好，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这个问题叫做怎么样正确的解决问题，其实它应该被说成是要怎么样的正确理解问题，然后设定解决方法，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我们多数时候的生活经验哦，你遇到什么状况，它只要被你认为是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很快的去想要怎么解决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这个逻辑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可是我们常常少做了一个动作，叫做你在解决任何问题之前，你有没有先定义问题？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考试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你写的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是你没有拿到分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看错了问题啊。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认知去理解眼前的状态跟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去解决那个我们以为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真正是问题的地方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所以我说解决问题的思维没有什么错，因为它是一个很务实的生活态度，只是我们常常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忽略了要先定义问题，我们要先看懂那个题目是什么啊，题目没看懂，你写的答案再对都没有用啊。所以呢，真正我们要能够去正确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其实是要先定义问题。讲一个定义问题的算是小段子吧。有一个人呢，在书本上面看到一段话，叫做吸烟有害健康，会得到肺癌，会让你缩短生命。他看完之后吓坏了，然后呢马上把书合起来，点了一根烟，然后说了一句话，说我从此以后不读书了。你会发现哦，这个小段子这一个人呈现的是什么？这个人呈现的是就是画错重点嘛。关键不在于读书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你吸烟有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定义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问题的发生，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然后它是一个怎样类型的问题，是谁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由谁才是处理它的最好人选，这些都要花一点功夫去定义它。就拿我自己最近所做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如果呢你是从 YouTube 里面去收听我们的一天听一点，像是一般的声音版，这个时候呢，你看画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字幕的完整呈现，而且它呈现的方法是经过一点小小的设计。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提高我们使用者的体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除了纯粹的听之外，他可能也很期待看到文字。在过去呢，可能我们会附上文稿，可是呢，文稿的部分它没有办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YouTube 下面你可以放的文稿的总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有些内容有文稿有些没有，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放，纯粹只是因为字数的限制。而第二个状况就是因为纯声音版的东西，我们过去都是用一个静止的画面，所以这个部分在 YouTube 的演算法里面会认为在评分跟加权上面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影片，所以演算法的推播它可能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可是我们的内容无论是声音版还是影片版，我们都非常非常用心的制作，然而演算法如果不推的话，就造成是声音版的流量普遍比较低。那在这里我们就简单做一个尝试，那既然要让 YouTube 的 AI 机器人去认定我们是一个会动的画面，那我是不是用字幕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看看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YouTube 的 AI 机器人就会更愿意的去推播我们的内容。所以综合着我们想要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不要让你觉得怎么有些有文稿有些没文稿， 我们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你一定看得到文稿跟字幕，而且同时还让 YouTube 的演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加分。所以表面上你看到的是我们用一个新的方法解决问题，但这背后我们花了点时间去定义我们遇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定义跟解决方案它是一个互为表里的，它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解决方案，你没有回头去弄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很有可能做白工。可是如果你定义得很清楚，你没有相对应的策略去做处理跟解决，那就是思想的巨人而行动的侏儒嘛。然而除了定义问题解决问题之外，其实这一切经过之后还要有第三个步骤，就是你要重新的审视问题。就像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开始在影片里面呈现我们的字幕，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要去回头检核，比如说我这样子的做法真的有让 YouTube 的 AI 机器人帮我做更多的推播吗？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前提假设真的有让用户的体验更好吗？那么关于重新审视问题、重新检核的部分，这个我就得花一点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做这样的尝试。可能呢，每一周、每半个月或每一个月，我们都要定期的去做回顾跟复盘。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解决的呢？我蛮鼓励你的哦，可以用这样子思维跟解决问题的三段论，就是先定义问题，然后设定解决方案，然后回头审视你的结果。其实这三个阶段它没有理解上的困难，然而我可以很实话的告诉你，当你真的在自己生命当中面对所有的处境，你有用这三个阶段去检核，其实你的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就会因为这样子长出来。因为它就是一个假设验证的过程，你做任何假设去做任何实验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去定义你的实验环境、实验状况、实验前提嘛。然后你做实验介入的时候，你收集到的材料、资讯等等的，你一定要去做一个事后的检核跟回顾，以免呢，有时候你可能用了一个你觉得可以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结果却制造了后面更多的后遗症。就像是一个业务员为了在短时间之内创造最大的业绩，结果呢，他跟他客户承诺了一些他在事后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经不起检核的。所以呢，今天跟你聊到这边，希望在你真实的生活里面面对所有的问题，能够透过这一段分享得到一些启发与帮助。那当然了，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学习更多怎么样在面对真实人生当中去处理跟他人之间的差异，并且有效的达成共识，这是你的需求的话，那我很鼓励你可以把握我在10月13号开课的高难度对话的万物问切这一门课。这一门课就是用有系统的方法让你学会怎么样看懂听懂别人的讯号，也就是当你眼前这个人跟你有一些共识上面的状况需要处理的时候，你要先能够清楚的定义问题啊，你不能用自己的以为去看待他的很多讯号。然而呢，在你看懂听懂对方的言下之意之后，怎么样透过有效的问句去创造出必要的共识，这就是解决方案。然而这一切的共识怎么样去做到能够没有后遗症的，能够圆满达成目标的，这就是重新审视的功夫。你会在高难度对话的万物问切这一门课里完整的学会这一套，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思维层面，你都会有决定性的前进。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啊，这一门课的名额已经在倒数了，所以期盼你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先跟你聊到这边了，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运用里面搜寻起点化一天听一点，你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哦。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在每一段影片说明里都有相关的连结，期待你的参与与加入，也希望我能够在10月13号的教室里见到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